大家好，我是秦老板，秦老板话江湖。两三年前哈，有一个电视剧叫做《华灯初上》，我对那个场景呢相当有感。那也非常巧，上个月我一个朋友过生日，请我到这个六条通，也就是《华灯初上》的那个场景附近啊，一个 KTV 庆祝生日。当我跨进了那个 KTV 以后啊，我就发现我好像进到了一个时光隧道。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秦老板在江湖哈，很早就在江湖里了哈，那金盆洗手也很多年了，所以一些过往的事情哈，常常都不再那么新鲜的展现自己的脑海。但是这一次哈，哎，我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有点像回到过去啊。我第一次遇到小梅，是我在桃园高中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，因为我刚刚哈从基隆到桃园，那人生地不熟，那我又是一个外省人啊，一个小孩嘛，所以在校园里面啊，常常会有一些言语的话，肢体的一些暴力，所以我就必须要依靠一些大哥大啊，就是学长。那我这个人哈，很喜欢巴结人，嘴巴很溜啊，那个腿哈也很勤快，所以说很多学长都很喜欢我，所以我就兼了一个工作，什么工作呢？跑腿啊，我就特别喜欢跑腿。比如说学长要买烟啦，学长要买槟榔啦，我翻一个墙啊，就跑去买了，然后我还捡了一台破脚踏车骑着，办事是又快又好，极有口碑啊。这一天我跟学长跟我讲说，哎，那个斯琳娜，你去到这个女生部去给我送个纸条啊，她是二年 A 班，你就到二年 A 班找这个小梅，把这个纸条交给他，听到了吗？我说听到了，没问题。我翻了墙，骑了脚踏车，就往这个桃园高中女生部就去了。去了以后一样翻墙，因为我没办法走正门哈。翻了墙以后，哎，找到了二年 A 班，所有的女生都看我说：“哎，你男生部跑来我们女生部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我有任务啊，请问哪一位学姐是小梅啊？”大家都愣了，所有的眼光都看那个角落有一个女生。我一看，哎呦，哇，这女生长这么漂亮哦！这女生哦，比我当时的偶像啊，张艾嘉还要漂亮十倍。我看了目瞪口呆，当时哈，就好像停电一样，愣在那边。就有一位学姐都推我一把，啊，你不是送纸条吗？纸条呢？我就赶紧把纸条拿出来，然后傻傻的问了 一句话，我说：“你就是小梅哦？哎，你是不会是仙女下凡吧？”哇，全班同学笑到翻了，这是遇到这么傻的人。那我就很不知道怎么回到我们男生部的，反正骑个破脚踏车，那边红灯啊、绿灯全部都没看啊，失魂落魄就回到了我们学校啊。第二次见到小梅，我的同学，他住在内坜的陆光五村，他有一天跟我讲，那个是星期六，那个时候星期六下午啊就放假了，我的同学哈，孙同学，跟我讲说，哎，要不要到我们陆光五村来玩一玩？我说你们陆光五村有什么好玩啊？啊，你不晓得，我们陆光五村呢，马子特别正，好，我一听耳朵就竖起来啊，真的，哇，那我要去哦，我这个从小就喜欢女生哦，然后我们就搭了火车，就到了内坜陆光五村。一进村，哇，好多这个我们差不多年龄的这些，有读杨梅高中的，有读武林高中的哈，他们是在眷村里面，大家是什么互相介绍一下。其中一个读杨梅高中的一个学长哈，跟我讲说，哎，你看小秦，我告诉你哈，你到我们陆光五村了，一定要去参观那个小梅的家。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起小梅是谁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小梅他们家是我们陆光五村的景点， 来了绝对不能空手而归。我说啊，真的？好，我们就赶紧跑到那个小梅他们家的景点啊。哎，我们一到小梅他们家门口一看，哇，不是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了，已经好多人都站好位置了哈，全部都站在他们家门口。就出来一个，你敢讲做大姐吧，大概20岁左右，就拿了一个水管就开始喷，说你们这些人无聊，没事就站在我们家门口，就搞得我们全身都被喷湿了，很多人就先跑了，但我们这几个人不死心，非看到不可，就看到一个女生穿着我们桃园高中的校服，背着书包就出来了。我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那个我们学长送情书的那个小梅吗？好，我就看了以后，哇，第一次看还没敢仔细看，这次真的是要仔细看了，大老远赶来哈，看了以后，哇，我就觉得这个女生长得太漂亮了，人家说魂萦梦系，这一个形容词用得真好啊。然后大家都哇，都说哎，小梅，小梅要不要跟我们去看电影什么的？那小梅就瞪了我一眼。我永远记得那个回头一瞥的那种感觉，哇，我就是觉得太棒了，这个陆光五村没有白来，所以以后我也常常去陆光五村，但是都没有遇到小梅。第三次遇到小梅是我已经在江湖了，大概27、28岁吧。有一次我们中山区尬桃有一个大哥，他是外省怪大哥，带我们去新加坡舞厅敲呆机。新加坡舞厅啊，在这个当时我们台北算是首屈一指的高级消费场所。一进去我就永远记得那个新加坡舞厅前面有一个排行榜，就是那个最红的就是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总共排名有10名。我没仔细看到底第一名是谁，我们就进去了。舞厅的规矩就是每一次3条歌、有慢的情歌，然后另外就是快的吉鲁巴啦什么的。那我也不会跳舞，就坐在那边这跟傻瓜一样。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女生那个花枝招展摇曳而来我一看，哇，这个女生长这么漂亮，我就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那个女生就坐在我们前面那一桌，我一直看着这个女生，我觉得哪天见过，而且长这么漂亮，这天生下来就是来勾引我的。然后正在发呆的时候，我们这位大哥开口了，好，小梅到我们这一桌来坐一下。那个女生就很不耐烦的就走过来了。走过来我一看，哇，小梅耶。我说你是小梅对不对？她说哎，我们见过吗？我说见过啊，我15岁就见过你。这个小梅就觉得我是一个登徒子，你知道吗？太突兀了，就不大理我，就拿着杯子倒点啤酒呢，敬了大家，他就走了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失魂落魄。那我怎么回家呢？我也忘记了。第四次遇到小梅，有一天晚上，可能大家不知道，那个钱老板开当铺曾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是24小时365天。你看看秦老板，你看他想钱想疯了，就是不休息的。越到晚上反而人更多，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信用卡。这一天晚上大概2点多吧，突然有个人就发出声音来说，老板，老板，手表可以典当吗？那时候我在那打盹我就听到好像仙女叫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好开心的，我说哇，这打个盹还可以遇到仙女哦。可是想好像又不是做梦了。我就站起来往那个柜台一看，看到一个女生，我的天哪，那个当场那空间就凝固了。我一看我就知道她是小梅。我小梅对不对？哇，那女的吓一跳，她你怎么知道我叫小梅？说我15岁就认识你了，我今天是来当手表的，你看看这只手表能当多少钱。我就看了一下，它就是劳力士的原装满天星。那我顾着看它就没看表。那个小梅就讲说，老板你是看表还是看我？我说抱歉抱歉，我看一下。 说啊，你这个表应该可以当25万。其实我心里在想，30万也可以，如果50万呢，我也可以考虑啊。然后他说、啊、那我就当20万吧，我就点20万给他。你知道我心里多开心吗？那边小梅、啊、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他的身份证，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，然后我第一次知道他们家住在台北什么地方。哇，那个感动啊，还那个激动啊，那个写字哈、啊，有如蛇形啊，歪七扭八、啊，那个当票都不能看、啊、然后把钱当票给了小梅啊，然后用目光送她离开。我就觉得哇，有仙女造访，太棒了，感觉太棒了。第五次遇到小梅，那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痞子哈，在我们中山区很有名的一个痞子，这个痞子哈就是一个好赌好色的一个外省瓜的男生啊，他来典当手表，当他把手表从怀里拿出来以后，我吓了一跳，这个表好眼熟哈，我仔细看了一下，我说哎，我说小鹿啊，你这女表哎，这个表不是你的啊？对啊，这我马子的，我说哦。我仔细看，哎呦，这个表我当过哦，因为我们当手表都要抄表号，我就把表号打开一看，哎呦，我说小鹿，这是小梅的表哎，他吓一跳，说啊，你也认识小梅？我说小梅，我15岁就认识啊，嗯，她是我桃园高中的学姐，哦哦是哦，我说哎，你怎么会拿到小梅的手表？他说这我马子啊，我赌钱赌输啦、啊，嗯，他没钱啊，嗯，就把手表给我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面就凉了一半，说什么人不交，怎么交这个人呢、啊？但是我也不好意思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开当铺嘛，客人的隐私哈，我们是要保密的。但是我心里就很不是个滋味，那当了20万啊，当了20万以后哈、啊，过了大概5-6天，这个小梅呢，来数表啊，来数表的时候啊，那个化的妆还蛮浓的，我觉得哈。啊那时候还是个晚上，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小梅啊，哎、欸，你怎么会跟小鹿有关系？”哈，他就愣了一下。他说：“我的事你不要管。”我说：“不是我管，我是觉得你要小心一点。那痞子哈，不是什么正路人，你想特别注意。”他说：“你管太多了啊，我喜欢就好。”然后拿了手表就走。我心里面就好懊悔，我应该讲几句甜言蜜语嘛，怎么讲这个哇，多扫兴呢、啊、很后悔。第六次见到小梅，是小鹿又来拿表来典当，拿表来典当呢，一个多月都没输，好，那我在想，哎、欸，可能，小鹿又输了吧，赌钱的人嘛，谁知道什么时候会赢？然后有一天晚上，哎、欸，我又听到那个仙女啊来呼唤我，老板。秦老板，哎呦，又遇到仙女了！赶紧站起来一看，哇，吓我一跳，因为我完全不认识这个女生。左眼哈、啊、淤青，嘴角带血，啊，有流血的那种痕迹。仔细一看，哟，这不小梅嘛？赶紧把门打开，请她进来。喂，小梅，你坐。我就拿了那个湿纸巾了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擦一下嘴巴，你这上面还有血呢。”然后他就开始哭了。我说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然后没有没有，他的手表哈，他担心手表会流当。我说：“我们都3个月才会到期啊，那还早。”他说：“哦，那个我最近会请人家来数，你的手表不要把给我流当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你的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小心跌倒。”我说看起来不像哎、欸，好像被人家打了。你是不是被小鹿打了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不要乱想。我说啊、哦、，OK。他说啊，过2天会有人来帮他数表。好，果然到了第3天吧，第4天哈，就有一个肚子大大的、头秃掉的一个董事长啊，带着他的秘书就晃到我的这个当铺来。啊！一伸手把当票丢出来，来数手表。我一看，哎呦，小梅的手表。说，哎，这只表是小梅的呢。那个男生马上问说：“嗯、啊，你也认识小梅？” 我说哦不不不，他有来当过表啊，所以我知道。然后那个老板就说：“哎，你把手表拿出来。”我说：“哎，小梅的手表怎么会是你叔哈？”他说：“小梅是我马子啊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是是是是是，哇！”我就在想，这个小梅怎么这个男朋友这么多哈？这个看起来很老哎，我就觉得哎呀，不是很妙。过了几天啊，小鹿又拿着那只18K 金满天星的女表来典当，我看了以后实在是没办法控制我的情绪，我就跟小鹿讲，我说小鹿，小梅脸上那个伤是不是你打她了？她没有啊。然后她反而说，哎，我的事 你凭什么管？我说别人的事我就不管了，但是你打小梅这件事在我这里是过不了关的，我在这里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要再打小梅。他说你管我，我说我管不了你，我只能告诉你。他说你威胁我，我说你若觉得是威胁也行了，但是打女孩子真的是非常不耻的，尤其你打小梅，我根本就没办法接受。他就撂了一句话，等着瞧，就走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当小梅的手表。在过了将近一个礼拜吧，我翻报纸，我在看报纸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有一个社会新闻，中原街有一个女生跳楼了。就心里就觉得有一些不祥的感觉，心里面就咯噔一声。可是报纸上没有写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，我在想这不会是小梅吧，因为我知道她是住在中原街，中原街离我们吉林路很近。刚好那一天中山分局有几个三组的兄弟到我那儿去蹲点，所谓蹲点就到那边喝茶啦，什么打牌啦什么的。好，我就问一下那个其中一个条子，我说：“哎，小王，那个中原街有一个女生跳楼，她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啊？”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哦，当场啊，泪如雨下。几个我们刑事组的朋友们看到都很吃惊，他说：“哎，小琴啊，江湖这么险恶，什么大哥你都见过，什么场面你都见过，没看过你掉眼泪啊？”我说：“哎，你们不知道，因为这个女生我15岁就认识了。在人生的这些华灯初上的故事里面，就有些很不得已的悲哀，一个如花似玉的生命就离开了我的视线，永远镶嵌在我的脑海里。华灯初上，小梅，秦老板画江湖，咱们下次见了。”